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我按教会的主题和诗篇第十五章要与大家分享命为虔诚人的特征的讲道。去年我讲了按诗篇第十四篇不敬虔人的特征的讲道。神工作的方式真是奇妙，他先是在诗篇第十四境界我们有关不敬虔的特征，并紧接着诗篇第十五他为我们描述敬虔的特征。神要在他指明当中看到这些特征，为了使我们明白某些定义，让我们学习一些词的意思。敬虔是什么意思呢？威伯斯特词典1828年译为敬虔的英文词是 godly。 敬虔作为一个形容词，就是敬虔就是向神敬虔，敬畏神以及神的本性和律法。作为一个副词，敬虔定义为虔诚的、公义的。 Godliness 作为一个名词，指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按爱神以及敬畏神的本性和律法的原则，生活在一个顺服神的律法里。换句话说，是一个敬虔的人，或者是一个义人。现在我明白了敬虔的意思，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第二个问题是连续第一个问题的，这是因为神不要我们下地狱吗？许多人认为神拯救我们，因为他不要我们下地狱，并永远与他在天上同在。那是真的是正确的，但是这是唯一的原因吗？事实上，除了神拯救我们，为了不要我们下地狱，并永远与他在天上同在之外，还有别的理由。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中，神的话断然告诉我们，人是堕落的，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我们大家都是罪人。身为罪人的我们应该到地狱受刑罚，我们无法修复或改变我们灵性死亡的状态。神在耶利米书第十三章二十三节的前半段问道，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做任何事情，就像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肌肤的颜色或斑点或豹斑一样。那么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属灵身份，并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需要神改变我们，我们需要圣灵赐我们新生命或重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当生命的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便活过来了，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并且信靠他。我们如何在主耶稣里头被拯救或被称义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我们被神的恩典所拯救。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因信靠他的独子耶稣基督而得救。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因基督流的宝血而得救。既然我们在主耶稣里，我们就只在那里吗？让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在前面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中，我们被告知在肉体既是基督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从此看到神厌恶罪恶。因此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神拯救了我们，因为他要我们能够公义度日，他不仅要与我们和好，甚至要与我们与同胞们和好，并且要配得上他名的好行为。那么我们要如何成为公义或敬虔的人呢？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如何展现敬虔呢？答案就在十诫所叙述的律法道德律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38中确切地解释了这道德律。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效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没有人能够比主自己更好地将这简略地说明。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要信徒将其作为标准。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有他的独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特征。神要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像他的独子，换句话说，就像耶稣基督。为了了解如何像主一样，以及如何拥有敬虔的特征，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5篇。这大卫的诗告诉我们敬虔或公义的人必须做什么。这诗篇揭示了敬虔人的特征。在今天的讲道中，我们将考虑三个要点。第一节，诗人的提问；第二到五节，神对敬虔人的要求；以及第五节，敬虔人的赏赐。让我们由第一个要点开始。在这第一节里，诗人的提问是，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简单地说，大卫的提问是，主呀，有谁能够在你的圣所与你同在呢？又有谁有这等的荣耀住在你的圣山义安呢？我们可以从大卫的提问中得到了什么推论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腐败的肉体里，我们是不能在神的帐幕中与他同在的，也不能住在他的圣山。因此大卫向神询问的是什么人，或神称许怎么样的信徒的特征，或基督徒必须活着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充充满满地与神相交。换句话说，我们身为神家庭里的一份子，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属于普世教会的人的本性和生活方式有哪些特征呢？得救的人又有什么特征呢？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大卫紧接地从第二到第五节给我们提供了神要那些自称信靠他独子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特征。在讨论这些特征之前，让我们考虑两件事。首先，诗篇作者在第一节中提到这些问题是关于敬虔的生活，而不是关于称义的问题哦。尽管金钱的生活和诚意是相关的，但两者并不相通。当我们问 一个人怎么能与神和好？答案显而易见，通过信号主耶稣基督，神称一个人为义，主便成为那个人的救主。当我们问神喜悦个人信徒的哪种特征呢？答案显然是那些遵守道德法十诫的人。遵循道德法不能使一个人成为义人，不能使一个人与神和好。称义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记住，通过圣灵的重生或新生，人才能够被称义。如果没有圣灵叫人活过来，就没有人能够被称义。重生意味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改变我们，引导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模样，就是要像他一样。因此，当一个人被称义，他必须遵守道德法。这种顺服使被称义的人更亲近神。其次，我们必须知道并且理解诗篇作者在第二到第五节并没有详尽地列出所有的要求。这意味着所列出的代表了神的要求，这并不是神要求的详尽清单。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将诗篇15篇中列出与诗篇让我们将诗篇第十五篇中列出来的与诗篇24进行比较。大卫在诗篇24第三节中提到类似的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节与诗篇第15第一节：耶和华呀，谁能居住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相似。尽管这两个问题有所不同，但却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一个人要做怎么样的准备才能上天？有谁配得站在神的面前？在诗篇24章3节中提出疑问后，大卫随着在第四节中列出四个要求，就是第一，守节；第二，心静；第三，不向虚妄；第四，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几乎与诗篇第15中列出的相同，但细节上有一些重叠和细微的差别。我想说的是，神对信徒敬虔特征的要求并不局限于诗篇15或诗篇24中所列出的，在神的话语里还列出了其他的要求。大卫问了两个问题，基本上他问的是神赞许哪些特征，或一个人要如何匆匆忙忙地与神相交，谁又能够配得来到神面前。然后大卫紧接着在第二到第五节列出神对一个敬虔人的要求，一个神赞许并能够与他匆匆忙忙地相交的要求。让我们考虑这讲到的第二点，那就是神的要求。让我们一起念诗篇第15:2-5。诗篇第二节，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敬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阿们。 诗篇作者大卫是一个聪明又智慧敬畏神的人，有着写作的天赋。在圣灵的启示下，他汇集神的要求。这段经文中的六对对联，每一对都描绘了一个敬虔人的特征，一个神赞许和喜欢与他相交的人。这六对对联列出了这些要求，描述了在第一节中一个能寄居在神的帐幕里和能住在神的圣山里敬虔人的特征。第一节诗篇作者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六对对联里。描述一个敬虔人的特征是哪六对对联呢？第一对描述一个神赞许的敬虔人的特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有关一个敬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有关一个敬虔人或信徒的品德。第一对对联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在神眼里赞许的信徒是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的人。正直也可以被译为无可指摘。这两个关于信徒特征的描述，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如此的接近，以至于他们似乎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仔细研究后便能够看出差异。行为正直意味着信徒过着无可指摘的生活。在圣经中，行为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信徒有一个完全对神和人都是正直或无可指摘的品格。这个信徒在道德上是全面的、稳定的和理智的，不是在一方面强而在另一方面弱。他努力遵守所有的诫命，并且专注于神，并且不会被动摇他对神的忠诚。他是一个有原则、有道德的人，无论是礼拜日或者其他的日子都是如此。因此，行为正直描述了敬虔人不变的正直或品德或道德品质。这个敬虔的信徒也做事公义，他做公义的是意味着做事对神和对人公平公正。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这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的描述含义如此接近，但注意到做事这个词，正直行走的人不仅有不变的正直品格，而且还积极地做公益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今天的人是参与做公益的事。在马太福音25:34-39里，我们的主让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做事公益的信徒推食、施医、留宿、看病、探监。雅各主的胞弟针对一个做事公义的敬虔人的意思，在雅各书第二章14-17给我们同样的概念。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拯救他吗？若是弟兄或 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近前的信徒，我们不仅顺服他的诫命，我们也做例如主和雅各所形容的公义的事。当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近前的子民，我们的行为必须与我们的信仰一致，我们必须呈现不动不变，我们必须呈现不变和积极的品格。主耶稣基督近前的信徒必须做事公义，对事对人对神都应该如此。另一对描述一个能居住在神帐幕里和能住在神的圣山里敬畏人的特征是公义，或近前信徒的言语。诗篇第十五章二到三节，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棒人。前一段心里说实话描述他所做的，而后半段他不以舌头缠棒指他不做的事情。心里说实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言属实，他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不说不是，他言语是忠厚的，他说话没有双重的意思，并不说别人想听的话，他不用花言巧语劝说你。如果他听到任何消息并要他传达给别人的话，他会原原本本地传达消息，他不会加油添醋或者说隐瞒实情的话，他说实话不说虚言。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说实话的人是值得信赖的。谁说实话呢？那就是神他本身啦。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父神是真神。约翰福音十四第六节，神子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福音十四十七节，圣灵是真理的神灵。约翰福音十七十七节，神的道是真道。因为神是真实的，我们绝对可以信任父神、神子、圣灵和他的道。我们既然已经敬忠于真实的神，我们就必须有真实的品格。身为一个敬虔的信徒，我们必须信靠真实的神、神的道、真理。再来，我们本身必须有真理，为全能的神做见证。一个敬虔的人说实话，他也不以舌头缠棒人，他不诽谤或说人坏话，他不说长道短，不捏造事实，不散播谣言重伤他人。许多信圣经的教会，甚至是牧师、教会领袖和教会的成员，都被教会里的人恶意重伤，不是在教会以外哦。这些说长道短的人应该是信徒，然而他们是长舌妇，控制不住那虽小却可怕的肢体，对被重伤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名誉和精神伤害。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非信徒哦，当然非信徒他们也说闲话的，而是指的那些据说是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并且应该彼此互爱的信徒。这些信徒他们批评则被诽谤和八卦带来极大甚至是永久的伤害。忠诚的敬虔信徒不会这样做。 在批评另一个信徒之前，先咬住你的舌头。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些私事，你不可传扬。如果你觉得某些人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那么为什么不主动提供帮助呢？甚至自己更好地将工作给完成。如果你觉得教会领袖没有履行他的职责，达到你的满意的话，为什么不伸出援助之手，提供良好和鼓励的建议呢？而不是批评。许多牧师，教会的成员和领袖都因不适当的言语感到丧气。一个敬虔的人不会喜欢说是非，不取悦于毁谤、污蔑他人或他人的失败，或因他人的失败或错误而幸灾乐祸。这个人不会乱讲别人的私事，不为了满足自己而污蔑他人。所罗门在诗篇第十八章第八节警告我们不要说是非，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搬弄是非的人给受害者带来了情绪和身体上的伤害，敬虔的人绝对不会做出类似的行为。箴言第二十六、二十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竞争变仔细，诽谤他人的人与干枯的木头相比，都是火幻影。诽谤他人的人与干枯的木头相比，都是火灾隐患。没有木材就没有火患，这样的木材妨碍或摧毁了许多牧师和所有服侍神的人，即使是教会，甚至是教会。如果我们有敬虔之人的特征，我们就不能成为点燃火焰的木材，因为它将摧毁其路经上的一切。请大家注意，第十七世纪评论家马修普尔写的，怜悯你的弟兄们，让那些敬虔的传道人和基督教而基督徒受到邪恶的人的指责就足够了，你没有必要参与他们这种邪恶的工作。牧师、传道人、福音传教士、教会领袖已经受到邪恶非信徒的攻击了，为什么你还要帮助撒旦阻碍他们呢？作为一个敬虔的信徒，要说真话并且控制你的舌头，不要帮助魔鬼去摧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和弟兄们，这是一个敬虔人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对描述一个能够居住在神的帐幕里和住在神的圣山里敬虔人的特征的人的要求的对联，是一个敬虔人的行为。第三节，一个敬虔的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第三对对联似乎与第二对相同，一方面讲真话与不缠谤人，另一方面不恶待朋友和不诽谤邻里之间有很多联系，有很多关系，但是确实有区别。第三节，一个敬虔的人的特征是他不恶待朋友，这意味着敬虔的人不伤害朋友，这包括任何伤害，无论是在语言或肢体上。这个概念针对任何能够居住在神帐篷里的人，那个人要是真正敬虔，就不会伤害任何人，对他人总是能够做公义和合理的事。邻里一般指的是任何亲近我们的，包括那些有生意来往和我们 和所有与我们扯上关系的人，这里指的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不会爆粗或对任何人施暴。此外，公义的敬虔的人不会诽谤他的邻居。这涉及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我们是否尊重他人，特别是那些在生活中有地位、社会地位或教育程度低于我们的人，我们是否刻薄还是怠慢或贬低这些人呢？神不希望我们不尊重别人。相反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四节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敬虔人不会在教会里外结党。作为敬虔的人，我们必须保持谦卑，尊重他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无私、有爱、体贴和善待他人。作为敬虔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行为，不虐待朋友，也不随或毁谤邻里，这是敬虔人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要求，描述一个敬虔人的是他的价值观。诗篇第十五第四，他眼中藐视肥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这就是第四对对联。这节关于我们如何看待他人，在这第四个对联，一个敬虔的人眼中藐视肥类。一个敬虔的人藐视没有道德可争的人格，不顾权势地位，他是公正的，对大家公平。他尊重那些不被尊重的人，他也不会为一个名门望族的腐败行为辩护。他爱德行和敬和他爱德行和前进，但厌恶所有与之相反的。虽然一个敬虔的人眼中藐视肥类，却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敬虔的人尊重和敬畏任何表现出真正虔诚顺服神和他诫命的人，无论这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他是一个愿意捍卫敬畏神的人。敬虔的人必须远离那些腐败不道德和邪恶的人。敬虔的人必须远离那些腐败不道德和邪恶的人。例如，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人处于权势、权威和权力的位置，我们就必须坚决不支持他们。支持他们就等于支持他们的恶行。敬虔人一定眼中藐视肥类，却尊重耶和华的人。这是神对所有居住在神帐篷里和住在神圣山里的人的要求。下一个，也就是第五对对联，在诗篇第十五中，神赞许敬虔人的特征就是他的正直感。第五对对联是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让我们考虑前一段，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履行诺言、合同、质押或协议，特别是在事情有利于我们的时候。 要是条件不再对我们有利，并且成为我们的负担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履行所承诺的呢？还是我们会将企图摆脱它？或者我们是否只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重新协商呢？身为金钱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的答案是不更改。一个金钱的人将不会更改。一旦达成协议，我们将不会更改。即便我们发现自己吃了亏，除了犯神诫命以外。让我引述 James Montgomery Boyce， 诗篇作者说，神赞许子民履行他们的承诺，即便他们吃亏。一个金钱的人将履行他的承诺，即便是大大地不利于他。我再引述一个19世纪的牧者，这里的原则包括所有的合约或协定，这原则将制定我们与他人的交易，除非这是一个不道德的合约。身为金钱的信徒，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承诺，即便结果出乎于预料，对我们不利，甚至伤害我们，我们仍然必须接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来到了第六对，也就是最后一对。这对告诉我们，神对所有寄居在他神帐幕里和住在神圣山里的人的要求。这第六对，即是最后一对，与金钱的使用方面有关。这是金钱人对钱财的正确态度。诗篇第15章第5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他不放债取利指的是放贷收取利息，但是关键在于向谁收取利息。这里涉及的是贪念和不公正。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不可向其他的犹太人收取利息。生命记第23:19-20，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出埃及记第22:25和利未记25:35-37，这一般禁止有钱人占贫困穷乏人的便宜。出埃及记第22:25，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放债的向他取利。我们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14-28理财干的比喻，建立神并没有禁止放债取利的正当商业活动。在尼希米记5，富者不但没有向渔民归回的穷人伸出援手，甚至剥削他们。他们在尼希米记第5:4-5向尼希米抱怨。问题就在这些富裕的人将他们的个人利益摆在贫穷邻舍的福利以上。他们没有显示公义，而是贪婪。他们将金钱看得比人还重。 金钱的人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贿赂是罪，当然也是刑事罪。这是一个腐败政府、政治以及刑事和民事法庭邪恶的罪。我们看到许多腐败的国家，他们无论是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民事方面上萎靡不振，这破坏司法制度。富裕的人通过贿赂逃避制裁，无辜受苦的反而是贫穷弱势的人。富裕的人通过贿赂指控无辜的人做他们的代罪羔羊。一个金钱的人，即便是有权有势的，都不会以贿赂收买，更不会以貌取人。第五节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邪恶的人以不正当的手段使用金钱图利。金钱或公益的人不会这么做，一个公益的人不会滥用金钱或劫夺财物，一个金钱的人以正确的方法来赚取和使用钱财。信徒必须具有金钱的特征，神要我们拥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拥有这些特征的金钱人的回报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和最后的重点，金钱人的赏赐。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十五第五节，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栖居在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的人必永不动摇。第五节，行这些事的，就是指神的要求，也就是我们的品格、言语、行为、价值观、正直感和对金钱的使用方式。一个有神赞许这些特征的金钱人永不动摇，这意味着不会受到强烈的震动，安全不会受到威胁。金钱的人永远是稳定有保障的。如果金钱的人有这些特征，神将与他同在，即使在面对诬告、逼迫、破坏性的批评、沮丧，甚至质疑他信心的时候，神将扶持着金钱的人。金钱的人可以站稳，因为他履行实现了神所设定的要求，正如本诗篇中描述的特性，履行神要求的人是金钱的人的写照。这些是神要我们拥有的美德。让我问一些问题，神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些美德吗？我们要培养这些美德吗？如果我们声称我们属于主耶稣，那么我们必须有这些特征。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特征，那又为什么呢？如果没有，你是神的儿女吗？让我引述桃树。一个自由的基督徒应该行事发于内心，不被他人的意见左右。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他将会付诸于行动，因为这是正确的，而并不是他惧怕。如果一件事是错的，他将会避开，甚至他将会避开，即便他失去地上的宝物，甚至他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基督里敬虔的弟兄姐妹。第五节，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将对我们是一种鼓励。神拯救我们不仅仅是要避开地狱上天，而是要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大卫 诗篇的作者在第二到五节列出了神的要求的六对对联，每对对联描绘了敬虔人的特征，一个神赞许与他同住同在的人。如果我们想获得神的认可，以及我们要与他同在，那么我们必须在品格上、语言上、行为上、价值观、正直感和金钱的使用方面符合神的要求。在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些问题，吸引一个人来认识你将会是什么呢？吸引一个人来认识你将会是什么呢？人会因你的态度、见证和行为被吸引到主面前吗？你的子女是否尊重你对基督的立场呢？你的行为是否高尚而受到人的尊敬呢？敬畏的人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在与他人的关系，他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谁将寄居神的帐幕？谁能住在神的圣山呢？我们所有满足神要求的人都能。如果我们在生活上这些方面变得像神一样，让我们低头祷告。